我们啊、就是上一次上课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世音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当中呢，啊，我们已经在字义上做一个解析度了。那在字义上做解析度呢，因为我们的世尊啊，他善于譬喻言辞，所以我们在字义上文字上面做解析度之后，我们还要用一种纵贯式的义理的连结、哦、我们学佛者一定要这样。人家问你，假如问你说为什么，你要知道如何用义理来跟对方起相应，信不信呢？我们不管讲任何的法，不管法深法浅，那个法没有所谓的深跟浅，那个是在解析度的探讨上面有深浅。那为什么法也没有高低呢？就是因为我们凡夫众生的习气有着染着性比较重比较强，所以呢他悟的时间又怎么样啊，啊，有快跟慢。悟本身是没有怎么样顿渐之分，有顿渐悟之分，那个是因为习气的关系，对不对？一习气当，你说有法度安尼文化安尼，就是那么一句，他就有办法开悟吗？没有办法。但是明心见性的人，他的开悟呢，他对于法的记入，他是怎么样？法法皆是什么？皆合乎中道。中道，我们不能够认为说有一个中道。因为这个中道是因为你有左右之分，有所谓的执着有跟执着空，也就是执着无，所以就是说世尊譬喻言辞里面说要合乎中道。这个中道以究竟义来讲，这个中道就是所谓的毕竟空。毕竟空，因为在我们的清净自性里面，我们的佛性，我们的清净离体里面呢，没有所谓的凡夫众生跟圣者之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毕竟空性的离体它是怎么样？无形无相，它不生不灭的，无凡无圣，对不对？不来不去的，它是一尘不染，哪里有所谓的圣者跟凡夫的区别？没有。那个是因为有习气的关系，所以有圣凡之区别。那我们上一次我们譬喻言辞里面，我们文字义里面有分析到这个虚空啊，因为你要解虚空，要了解说虚空本没有来去，虚空也没有增减。我们前面这一段上课就是要让大家探讨，第一，你要知道虚空为什么没有增减来去，没有出入，你要用什么样一个义理去探究它。第二个，我们的第八世它是总报足，为什么我们说业牵四轴，不是说第八世随着我们的这个果报身啊出入在六道，为什么我们不是带着第八世？第八世让我们去投胎，为什么我们不是带着第八世走？为什么会有这个几乎是一种矛盾的一个讲法出来？哦，当然世尊他譬喻言辞里面是要提醒我们呢、不是说世性没有体性，世性怎么会没有体性？世性跟藏性是怎么样？没有恶性啊，对不对？那为什么有两个名字的区别性呢？世性是因为我们有我法二执，所以障碍了怎么样？没有办法证道，怎么样？我空、人空跟法空、哦、所以这称为世性、哦、这个我们一段一段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虚空你不能够用圣凡、不能够用瓶子的内外，或者是说假虚方的虚空跟乙虚方的虚空、哦、或者是说因地有一个杂染的、这个世性，然后呢果报地佛成佛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怎么样佛果，那就是所谓的清净自性，是不是佛果之后清净自性才跑进我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果报身中啊？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现在慢慢来分析，字义上我们都已经解释过，我们现在用义理上来贯通 哎，比方说呢，我再讲一次，提醒一次，那一定大家都会再唤起啊你们的政治政见才对。好，比方说，我们这边是 A 班的假教师，好，我们认为啊，我们就姑且把它认为，我们这边的虚空啊，是染着性的虚空。这样听清楚了，我们是染着性的虚空。好 ，OK。那现在呢，我们把它姑且认为我们后面的教室是 B 教室，我们可能认为他那边的虚空是清净的虚空，而且我们又把它暂且假设为有 A 教室的虚空，也就是说有 A 方的虚空跟 B 方的虚空。好，那我来问大家，我们从义理上来探讨，假如虚空它有分假教室的虚空跟乙教室的虚空，好，那我们用这样，哈，我们用一个大的瓶子，哦，我们现在就是用加点瓶子这个瓶子的，它这个瓶子的容量啊，哦，我们这个容量，我们用这个数目是，当然这个 P 原子不是就近，但是你必须要用这样才有办法记住。比方说，它这个瓶子的容量啊。啊，一装我们在这个在 A 教室当中的虚空，我们这样一晃左右晃，然后呢用瓶塞把这个瓶子啊塞住，苹果塞住。那假如你们认为虚空有甲方的虚空，跟也有乙教室的虚空的话，那么当这个虚空，我们这个瓶子拿一个大瓶子，它能够在我们甲方教室的这个地方啊，怎么样？装进，比方说我们说这装进1公升的虚空好了，我们姑且这样认定哦。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说，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啊？义理上的分析就是说，探讨说要让他知道虚空是没有来去，也没有增减，没有生命。那我们现在姑且认定说，它有增减，有来去，有生命。那这个譬喻原子啊，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究竟的答案。好，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这个瓶子在甲教室里面，在 A 教室里面，我们一放，哦，一晃动之后呢，赶快啊把这个瓶盖啊塞住。好，那照道理讲，我们从这个 A 教室里面用瓶子来装虚空的话，照道理讲，这边我们装了一瓶的虚空，那么我们这个 A 教室里面是不是原本的虚空是不是少了一个瓶子的虚空？也就是相当于少1公升的虚空，哦，我这样子认定。好 ，OK。那现在呢，我把这个 A 教室的虚空，我这个瓶子装有虚空的瓶子，我把它带到我们的 B 教室去。照道理讲 ，B 教室的虚空是不是已经容纳饱和了？哈，我们先暂时认定哦，虚空是有它的这个有它的这个容量，也有它的重量。好，那么。当我把 A 教室瓶子所装的虚空带到 B 教室去的时候，还没有开瓶的时候， B 教室的虚空是不是原本就是 B 教室的虚空？好，那假如我瓶盖一开，那么瓶盖一开以后，瓶子里面装的是 A 教室的虚空，那照道理讲，我这个虚空假教室的虚空用瓶子装到我们乙教室的虚空里面去，假如我瓶盖掀开，你应该可以知道 A、B 教室的虚空是不是多了一瓶假教室的虚空。那我请问大家，好，我们现在暂时都是把门窗关起来。好，那现在原本是饱和 A 教室，也饱和虚空， B 教室也饱和虚空。好，那么你想想看，由刚才这个瓶子所装的 A 教室的虚空带到 B 教室的虚空里面去的时候，当我打开瓶盖的时候，你们应该可以感觉到发觉到 B 教室的虚空是不是多了一盆假教室里面的虚空过去。好，而且呢，我现在是把瓶盖掀开哦，你们也应该可以看到假教室的虚空怎么样倒出来。我假如在乙教室瓶盖掀开，用这个倾倒式的哦，你们看西图哦，对不对？那么假如这个瓶盖一掀开，我 A 教室的虚空到 B 教室里面去倾倒出来的时候呢，你应该可以感觉到怎么样？哎，奇怪，我们 B 教室的虚空怎么会多了？怎么样？ 多了一瓶虚空出来，你应该可以看到，应该可以感觉到，对不对？那你想想看，事实上有没有这个现象？没有。为什么？因为虚空是怎么样？它是无形无相，对不对？既然无形无相，我们从 A 教室的虚空带到乙教室的虚空，那么虚空有没有来去？没有，它还是怎么样？如如的不动，没有看到虚空有增有减，对不对？好，那你假如说虚空是无形无相，你假如认为说虚空可以被你用瓶子装来带过来带过去的话，来，我再问大家，虚空你假如认为它是有形有相，那么它就是怎么样啊？有方位。那么既然有方位，我们就可以知道虚空是有一个怎么样一个实体哦，它有一个自体性。好，那毕竟空性其实就是虚空的自体性。那既是毕竟空的话，你想我们用这个世俗的话，你看我们假如用那个雷达，一般就是说所谓的打火机，你打火机一点燃以后，虚空有没有被你烧破一个洞？没有。你用油漆用墨水往虚空一挥洒一波，你有没有看到虚空被你染成这个墨水的颜色啊？也没有。好，那我们现在用染净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好，照道理讲，我们现在是比方，比方说我们这个 A 教室的虚空是染着性的虚空。好，那么呢 B 教室的虚空是净的虚空，是纯净的虚空。好，我们现在又在第三个例子咯。好，假如我们把 A 教室的虚空像刚才我所讲的这样，我们用一个瓶子啊，也是装了我们 A 教室一公升的虚空，好，过去到 B 教室。好，然后呢把这个瓶盖打开，假如你认为虚空有一个染着性也有一个净的虚空，那么照道理讲，我们从 A 教室用嘉宁瓶解品所装的这个染着性的虚空去到 B 教室的时候，假如我瓶盖一掀开，那么你们应该可以看到这个瓶子倾斜倒出来的虚空，你们应该可以看到染着性的虚空怎么样，在净的虚空这个在 B 教室的净虚空里面被倾倒出来，对不对？好，那为什么实际上我们实验，好，我们就是以最最接近世俗法的这个做法，你有没有看到虚空里面有染净的虚空相混杂？也没有。那可以，我们可以知道虚空性有没有染净之分？虚空也没有内外，对不对？虚空也无形无相。好，那我们现在呢再来讲到我们这个第八识。第八意识它是我们六道众生在轮回六道时候它一个总报组。为什么称为总报组？所谓的总报组就是说，我们不管在哪一道，你所做的善性跟恶性的业力，它第八意识就是像一个大仓库一样，它可以包容含藏一切的善性种子跟恶性的种子，还有一个无记性的种子。无记性的种子，因为我们有新的学员齁啊，我想在这边稍微补充，无记性就是这样。善性的话，比方说我这个一念起几念起，我已经讲过了，上周我们讲过。比方说我们先刚刚进来的这位居士大德，因为我就是嫉妒他怎么样如法的修行，脚踏实际的修行，他一看就是慈眉善目，大家对他就是尊敬赞叹，但是我就是容不下他。我这个念头一起，我说哼，人啊，因为你不是圣者，其实人家不一定也是圣者啊，这是因为我的歹念里面，我的念头里面，我自己起因计而起猜疑而否定对方的德恨，我就认为怎么样啊？你也只不过是凡夫， 大家的眼光呢又有问题，我总是能够找到你的缺点。那假如我这个念头一起，我时时刻刻都想找这一位居士大德的这一个缺点，这个弱点出来，你想想看，我这个内心的这一个恶的念头是不是已经本身就染污了我这清净之心？你还没有报复，你还没有采取行动，但是你起念，一般我们就是说起分别心动执着念，那这个念一起啊，是不是我已经污染到我的清净自信？好，一旦因缘成熟，我总是会怎么样，照我念头里面所想的去做。那是不是在还没有开始采取行动之前，我的内心，我这个意是不是已经杀了对方，伤了对方好几次了？我每想一次就是已经伤了对方一次。所以为什么在我们的果报里面、哦、我们这个意念，意念造业是最重，我们的口造业是最快、哦、要了知这一点。好，那现在我们讲第八识里面他的善性、恶性跟无记性的种子，大家也要有一个观念。种子就是我们的习气念头，它没有所谓的三世之分啊。比方说啊，我前十世，我前十世啊啊，都是出生在人道，但是因缘福报不具足，我都是出生在什么？出生在哦、当然了，我们这个是比喻言辞、哦、我都是出生在黑社会大哥大家的子女，前十世。好，那么你想想看，我的念头，我的身口意的造作，是不是很类似接近黑社会的所有的一些做法？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哦、在这个黑社会里面、啊、也有非常讲义气的人士，也有，我们不能够否认说完全没有，有啊，有。但是你想想看，我前十世所造的业，我们一定要用这样的来比方，其实这个比方是不就近，但是你不得不这样。假如我前十世所造的业，道理来讲是恶性比较多，而且这个恶性的种子，我们现在以数目字来代表、啊、已经到达62了，第60级的恶。好，那也是可以。接下来我们就讲，这福报因缘具足，我在这个十世之后的第11世，对不对？一直到达我的20世，甚至于30世，因为福报因缘的关系，能够亲近善知识，能够怎么样啊？啊，听经闻法，取得正信正念。啊、那善知识难求，在这个11世跟20世甚至于30世当中，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有种下善根种子，念头也趋向于正信跟正念？好，那么你接下来40世以后，有时候是善念，有时候是恶念掺杂的，虽然是出生在人道，但是你想，假如我未来的从20世开始一直到达30世、40世、50世，对不对？好，有这个30世的这个因缘种下的所有的善根，那么你想想看，假如我未来，假如我后面就是说在前十世之后的30世里面所种的这一些善性种子，胜过强过，就是说这个善性的强度啊，比我前十世啊，在大哥大家庭里面成长所造的这些恶业，我这个善性种子比较强，恶性种子比较弱。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因缘果报的这个强弱来讲，哪一个种子先成熟？是后的30世还是前十世？一定是后30世。为什么？因为后30世，比方说我所做的善根啊、善念的种子，比方说是70，那么是哪一个种子先起现行？当然是70这个分量。我们是不能够用这种重量、这一种尺度来衡量，但是你不用这样子譬喻言辞，你没有办法记住。这个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讲？就是说， 我们在轮回六道的时候，不是说我前几世造的，那就是前几世先开始，从第一世开始啊，我的善性有多少，对不对？恶性有多少啊？先产生果报在六道轮回啊，接下来再从我的第十一世开始啊，再达到四十世，不是这样的啊。我们的第八世，它能够含藏万法之种子习气于第八世当中。好，那么呢，它所含藏，我们再用另一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说，所有万法的种子是被第八世所藏，对不对？好，那么你想想看，我们前些时候在认识佛性的这个图档里面，我曾经有一个图档，就三世的图档，这怎么样呢？种子起现行，那么现行再熏种子。至于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这几个字里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就问，为什么？为什么现在有人呢，在外面，对不对啊？泡茶谈是非，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在座的居士大德里面，却是一大早在佛堂来礼佛，然后呢，怎么样以清净心、无杂染心来这个地方跟大家共结法缘？为什么？也许我们这位师兄，他一分钟只要靠着他的智慧的轮转啊，一生中四十之智，世俗之智，说不定他一分钟、十分钟就可以赚进百万。为什么他这个放下百万子之力，他要到我们佛陀教基金会我们的这个第七楼的教室来怎么样？来做什么？来再续法缘？为什么？为什么？对不对？那您这一世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到我们这个讲堂来听经闻法，其实我们以旧经法来讲，经法都是修行之道路，没有什么所谓的法，没有所谓的经。为什么？因为它这个都是讲的心性大法。世尊说法49年，为什么说假如说世尊有说法，即是谤佛？为什么讲这一个话？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世尊49年来所讲的都是我们的清净自性之法，清净自性无一法可立，千尘不染，所以说世尊没有说法，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不然的话呢，你要是初学佛者，你跟他讲说世尊哪里有说法，不能说世尊有说法，你说世尊有说法那是谤佛。那初学的他一定会讲说，那所有的经典不是都世尊讲的吗？啊，这个话怎么讲？哦，原来是这样。你要解析给初学佛者听，你要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对不对？心性大法，我们的清净自性是众生本质具足，是因佛法而显现，并不是说我们的清净自性是佛法生出来的，不是这样子解释。所以说世尊讲法49年，他没有说一个字。为什么？我们清净自性里面其实是文字相可以来描述，对不对？哪里是有一法可得，对不对？哪里是可以一尘可立，对不对？好，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好，以十八界来讲，我们在座所有的居士大德，你若是过去世你没有跟三宝结下法缘善缘，你这一世第一个没有办法出生在人道，你即使有出生在人道，对不对？也许也是一个怎么样，这个爆破专家啊，一个比陈静心还要可怕的一个人士，对不对？好，我们现在是这样子讲。比方说，好，那为什么外面的有些人刚好是在计划绑票勒索？听清楚，我现在不是有人也许有人断章取义啊，听到老师这句话就说，老师说啊，这个有时间可以计划绑票勒索，那就糟糕了。对不对？好，有人正在计划绑票勒索，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妄缘放下，坐在这个讲堂里面再来一个熏习，再来熏习？为什么？这个就是 过去所执的善根、福德、因缘之使然。好，那么你进到这个教室之后，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你进得来这个教室，你没有办法安坐于位。为什么？因为心的浮动。有的人进了教室之后，你念头里面心却是在想着怎么样，我们家的小叮当不晓得会不会没有写功课跑出去玩啊，我这个这一期的会钱，这一期标会不晓得我没有标到，因为百货公司到大水平已经快要结束了，对不对啊？原本是七位数字的，我现在六位数字就可以买到的钻戒，我这次会钱不晓得没有标到啊，我就在想这个，然后在想，哎，我标到这个会啊，我应该要怎么样啊，摆着，不要让除了我之外的人知道我这个会钱摆在哪里，怎么应用，这个就是杂念。你坐得住，你心安不住。好 ，OK， 即使让你进得来我们的这个讲堂，你坐得住，好，但是呢，你闻法这个法有没有入法？法进不来，为什么？因为法义你没有彻底的去探讨它，义理就是真理，义理不是世尊创造的，是世尊发现的。世尊假如说没有发现真理，真理存不存在？仍然存在啊，对不对？真理不是辩论来的啊，真理也不是发明来的，真理是本质存在。你众生有没有去契入而已，有没有跟义理相契，有没有跟义理相应而已，对不对？是这样子。你想想看，这一次为什么有的认为说，老师我不认识字，那为什么我有办法在第一堂课就到我们这个七楼教室来啊，来探讨楞严经吗？那我就请问他，我说古时候的高僧大德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饱读四书？他说那也不一定。我说对，开悟与文字相无关，与文字相无关，但是你不能说开悟者一定不能够跟文字相有关呢。那我请问大家，文字有什么过失你不能使用它？文字众生是执着文字相是怎么样？一文解义，比方我说害怕，那害怕的话，假如我说恐惧呢？那不同的字是不是不同意思啊？不一定啊。比方说这位居士大德，他在家他的孩子称呼他是不是称之父亲？假如这位居士大德在他开设的公司里面，他的名称是什么？董事长，对不对？好，那他假如到学校去开课，那么学校的学生称他为什么？教授。那你不能讲说父亲不等于教授啊，不等于董事长，你不能够这样子讲。你假如用文字相来执着的话，那是要看时间看场合，对不对？父亲是孩子对父亲的称呼哦，的爹地啊，对不对？那假如在学校里面，学生称呼你，称呼这位居士大德，那么他是称呼怎么样？教授，是不是这样啊？公司的员工称呼你，当然称呼你为什么？董事长。这个是因为因时、因地、因人而设的名相，所以呢，文字它是没有过失的，最主要是你是不是依着文字相进入般若智慧。文字相是一个方便法门，它引我们契入义理，不是叫你执着一个文字相，对不对？啊，文字相我刚才已经讲过，为什么执着文字相会有很大的出入呢？比方说我现在我们还是举两位居士，比方说我说我对班长，班长我真是上一次您的对教室这么庄严我们的这个讲堂真是十分的感激。好，那么呢，我对这位居士大德，我假如说师兄真的哈，我们不怕缘迟，只怕无缘，虽然你只进来上了第二堂课，但是您所给大家感触到的德恨，那真是不是用言语可以譬喻的， 可以想象的。我们对您来讲，那我真是二十万分的感恩。好，我刚才讲对班长是十二万分，对不对？那对这些居士大德有讲二十万分，那我告诉你，十二万跟二十万是哪一个大？二十万分。那这样子举例出来的话，是不是说我的内心里面是对这位师兄感恩，甚至于大于我们对于班长的感恩？假如是你执着文字相的话，那你假如在义理上，这文字里义理上，你知道感恩前面的数字是我们过去古人所造的十二万分、二十万分极端的感恩，我很高兴，我非常的高兴，我好高兴。这个是文字上的一个列别，义理上只是在形容这个高兴这两个字。所以你假如一直执着在十二万分跟二十万分的话，那是不是很大的出入？对，我们用这个世俗的譬喻言辞让大家知道，文字是没有过失的，是使用文字的人在认知文字人的当下，他如何去取舍他的义理，最重要是这样。好，那现在我们再来讲第八世是总报主。所谓的总报主的意思，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所造的善恶跟无忌都是因为怎么样，种子哪一个种子先成熟，比方说人道的种子先成熟，那你就到人道，出生在人道。我们的出生不管在人道也好，即使出生在人道，但是我请问大家，我们的正报没有错，外相是人，但是我们的医报一不一样？当然大大的不同，对不对？为什么他长的是慈眉善目啊，有的人长得就是凶神恶煞，我们不能讲说他凶神恶煞他就没有一颗善心了，我们不能够这样去论断、哦、那为什么有的人长得，我们世俗人讲的说为什么这么潇洒，为什么这么帅气啊，有的人长得就这么样的爱国、听得懂了、哦、对对，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这个就是过去你是不是得恨具足，你是不是懂得忍辱，你是不是懂得权巧方便引众生入佛门，这个没有为什么，这个是数世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人之所以依报环境有这么大的不同啊，我曾经已经讲过啊，有人讲依报环境说，老师比方说、哦、这个上次我举例过，但是今天还是要提醒，假如有人说，老师 我出生，比方说我出生在我们台湾啊，但是呢啊以老师来举例比较妥当，比方说我出生在台湾，然后呢我求学，我得博士学位知识，我人是在美国。好，那么呢我拿到博士之后，我因为因缘的关系啊，跟同学跟亲友啊，想到美国一游，各大名胜一游，那我这个当然是要用我做比喻了，万一我在美国发生了车祸，我在美国拿博士硕士博士，总共比方说是以五年来讲，那这个五年我所面对的包括我出事的地点，那个是不是我的医报？也算、哦、何谓医报啊？医报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正报身啊所产生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美丑啊，我们的种种的所受的教育，你的能力的高低，对不对？你悟性是不是有办法亲近善知识，这个都包含在内的，包含在内的。我们正报身即使是人，也有什么白种人，对不对？黄种人啊，还有怎么样黑种人，我们称为牛奶咖啡色的，对不对？哦，对不对？哦，我们这样子讲啊，所以你想想看，你光是你正报就有这么大的区别，何况是医报？医报，那你想想看，我们的第八意识里面，它这个总报主就是像什么啊？也许有青年 啊，这个听粤语 的这个 学生在听也不一定。我就举个例子，比方说你高中参加大学联考，那么你国文、数学、英文都是考60分，你的自然科比方说你考40分，那加起来的话是不是你的总分是340分？好，那么这个340分是不是就决定你要到哪一个大专院校去报到，它的录取率？那这个比方说就是这样，你的总分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第八是总报组，因为的累积啊，你考试的累积啊，哦，因为这我这个是专门讲给这个听粤语的这个学生听的，你用这样子来比喻，哦，他们才听得懂，哦，这个就是总报组啊，哈，哦，对不对？不要听成总舵组哦，老师差得很远的哦，哈，哦，老师要提醒一下，哈，哦，对不对？好，你想想看。第八意识既然含藏万法的种子，所以哪一道的种子起现行，这个不是侥幸，啊啊，也不是，啊，也不是怎么样，这个几率性的，不是，它一定有它的法则性，法则性。好，那么呢，像你们过去是精进三宝之时，对不对？你所见的人都是怎么样，慈眉善目的，亲近善知识，亲近法身啊，亲近法师，然后在寺院里面听经闻法，所以你这一次来，是不是也到寺院里面啊礼佛、亲近三宝啊、亲近比丘、比丘尼众，对不对？你现在还是到我们文，到我们的这个啊佛陀教育基金会来听经闻法，是不是这个习气还在？你是不是你过去是说不定呢有跟楞严经结上这个法缘，但是时间短促，所以你这一世来不是初学啊，对不对？那你说你不认识字，我已经举过好几个例子，你们都会会心微笑。我告诉那一些啊，时常啊，他很自卑说，老师我不认识字。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在乎这个？说不定过去是啊，你书念的太多，博士拿了好几个，你这一次让别人去练啊，你休息一下，你计较什么？啊，他就会心的微笑，哦，会心的微笑。那我的意思也不是告诉你们说，你这一次要不认识字才有办法像六祖一样开悟啊，哦，不能就这样子讲，哦，不能这样子讲，这是方便的譬喻言辞。好，现在我对听粤语的学生讲好了，啊，现在就是这样，对不对？像总分一样。去等着去分发。好，那过来我们要讲业牵四轴，业牵的四轴这个第八识啊，第八识学过啊，我们学过呢啊，其他的经典跟其他的论的啊都知道，我们这个第八识在我们舍此生的时候，比方说啊啊 老师的这个俗缘啊，一起的生命啊，比方说我在今天完结，好，那么我今天完结这一期的生命结束之后，我的第八世是最慢，在最慢离开我这个色身，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啊有助念8个小时，甚至有人说18，甚至有人说24个小时，为什么啊？有什么？对，就是因为我们的耳识，我们的耳根非常凡夫众生是耳根最利。其实啊，他这一世的生命已经圆满结束之后，他的耳根怎么样，他一口气已经不再上来了，身份证已经可以不用使用了，但是呢他的耳根还是非常锐利，我们的六根还是耳根非常锐利，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以后会讲到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就一门深入，对不对？25圣里面啊，对不对？又讲到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这个以后我会利用啊几堂课的时间，特别特别的去探讨，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反闻自性，对不对？什么叫做出流？什么叫做入流？哦，我们还会再探讨，详尽的再探讨。好，我们今天再讲到第八识。好，那么这个第八意识，当我因缘成熟，7、7、49。七天一个变化，七天一个周期的变化。好，那么呢，比方说啊，出生道因缘不成熟，对不对啊？天道因缘不成熟。好，那么呢，不管在转到7、7、49之内，好，我人道的因缘成熟。好，那么你想想看，人道因缘成熟等 等父母亲的缘跟你的缘一出现之后，对不对？好，那个时候就由不得你了，你就会见到耶稣的光趋向，趋向这个以后我们还会详细再探讨。所以说你想想看，当我要舍此身趋向他身，这次趋向他身是第八世最快去报道，那舍此身的时候，舍去这一世的色身的时候，第八世是最慢离开啊，我这个色身假色身。好，那我们再来探讨这个第八世，在六道轮回之时，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认知啊，我们在种子起现行的当下，现行还会再熏习种子。这个怎么讲呢？我们现在在座的诸位居士大德就是这样，种子起现行，你这次到人道了，对不对？你为什么可以到大殿礼佛？你为什么可以亲近善知识？为什么你可以护持比丘？比丘你众，对不对？包括沙弥、沙弥尼，你都一样的护持。为什么你可以善待众生？为什么？你告诉我，没有为什么。怎么样？这个就是过去世的种子起现行，让你这一世到人道来，你还是怎么样？还是跟三宝结个深深的法缘。好，那现在以我们大家来讲，你们住在我们啊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里面七楼的这个教室里面，这个讲堂里面，你们现在在接触楞严经，然后呢再来探讨楞严经，我问你，这个是不是种子起现行之后，现行再怎么样，再寻种子？你过去是所听的啊，也许只是听到怎么样六入，但是你利用这一次的因缘，你可以了知怎么样啊，可以了知怎么样？十八界皆依如来藏妙真如性为本体。所谓十八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何谓十八界？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所以假如有人问你说一切法，你叫做法指的就是指十八界，你可以这样的总括吗？对不对？其实以我们的清净自信的本体来讲，它是一尘不立、一法不立、一尘不染的，是这样子。清净自信我上堂课已经比喻过了，对不对？你想想看，你假如有挂碍、有烦恼来，你暂时降服不了，我告诉你有一个好方法，怎么样？你去站在一个大镜子的前面，你就面对着镜子，你看镜子照出你的外相，你的外相，你摸摸镜子，有没有连住在镜子里面？没有。你的起心动念，镜子里面有没有照射出你的歹念、善念？有没有？也没有。镜子里面有没有显示出你的尊卑的身份？也没有。他有没有照出你现在在烦恼什么？没有。他就是如实的照，你像过去男众的像，镜子里面就是如实的、实实在在的显示男众像，对不对？好，假如说你们两个人，一个是啊，比方说我这个是比方说啊，一个是乞丐啊，然后呢，一个是怎么样？一个是国王或是王子。你想想看，王者之乞丐，我们上次已经有图面讲过了。比方说，这一个王是篡位来的，这个乞丐原本是应该这一个国的国王，也就是现在的王子，对不对？你想想看，两个人站到镜子前面，镜子会不会把他们以前所谓的国王的这个计谋，国王篡位，对不对？那王子沦落他乡当乞丐，会不会把他们的历史跟过去全部都印在镜子里面显示出来？没有，没有。所以说，一直到即使镜子显示出你这个色身的外相，但是当你离开之后，镜子有没有找你色身的痕迹在镜子里面？没有。所以说呢，镜子显像是怎么样？进来境界的进，进来进显镜子的进，进显示 随缘显示，显哦，明显的显。但是悟去或是净走净离怎么样？净中有没有留痕？有没有留痕？没有。我们反这个就是可以显示我们凡夫众生清净之心。为什么我们会活得这样被束缚，这么样的不自在？有时候怎么样？有时候喜，有时候怒。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喜怒哀乐是自心内心里面起心动念的一个起伏，那爱恨情仇就是跟外界接触之后所产生的一个受，领受境界的受，就是所谓的想因受因，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人凡夫众生之所以会活得这么样的被束缚，甚至于无奈跟痛苦，就逃不出这八个字，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就是在这八个字。每一天早上一醒来也都是这八个字跟随相伴啊。也许他这个意念喜念非常的维系，只是你不去觉察而已。那是晚上做梦的时候，对不对啊？那毒瘾镜又来了，对不对啊？毒头意识又来了。毒头意识的话，你白天的攀缘，不是说你今天的攀缘哦，过去的攀缘，它会在你的梦中里面怎么样再浮现，对不对啊？这个就是毒头意识，不需要有真实的境界，但是呢，你的第六意识里面自然会浮出啊。我们的毒头意识，我们的第六意识，我已经讲过了，它既是外交部长，它也是内政部长。为什么？对外，对外来掌控前五识。我们前五识啊，当我们眼见耳闻的时候啊，有我们的见闻觉知长袖的当下，其实都是我们同一个本性在作用，但是我们却是绕进去什么？绕进去我法二执。就是因为你绕进去我法二执，我执就是我见啊，你可以讲身见啊，对不对？就是因为你落入我执，然后法执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十八戒，对不对？你落入我法二执之后，你自己束缚住你自己的清净自性。清净自性它本质如如，清净自性是尽虚空遍法界的，但是你我法二执障碍到你清净自性对于我们六根在根性里面的一个发挥。但是当你被我法二执所束缚所障碍的时候呢，千万记住，我们的清净自性是不会被污染的，是没有被污染的，也没有被断灭的。不然的话呢啊，我们到啊等觉妙觉菩萨啊进入佛果的时候，为什么是用转世成智啊？为什么是用转世成智？因为世性跟藏性虽然名字上有两个差别，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四性是来自于我法二执障碍了怎么样二空啊，让我们内心里面本质清净无染，本质净虚空遍法界这一个真如的智慧变成怎么样？因为一念无明而落入怎么样，将我们的般若智慧变成一个真，变成一个什么样？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见分。那我们的第七意识，第七意识什么？第七意识就是说，执着以八识的见分为相分，就变成怎么样？第七意识都是执着有一个自我，对不对啊？为什么？当我们的六根面对外界的时候，就我在听啊，我在看。啊，这是我的某某人，这是我的意识，我想啊，我认为啊，我喜欢，我排斥，都是加上一个我性。这个我们以义理来讲，这个我不是指光是指你我的我，这个我也是牵扯到怎么样，就是说每一个物体有它的物体性，比方说桌子有桌子的性，麦克风有麦克风的性，对不对？椅子有椅子的性啊，法法皆有它的体性。那我请问大家，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万法没有办法怎么样？ 没有办法涵容。然后假如你说桌子有桌子的性，椅子椅子的性，连麦克风麦克风的性，电灯有电灯的性，那我请问大家为什么啊？我们曾经啊，这个以后也是会长期探讨。我们在楞严经里面有句，为什么一毛端可以涵容怎么样一佛刹？那你就想，这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初学佛者，你告诉他这样，他一定会跟你讲说，你在讲漫画，你在讲卡通影片，对不对？哈，一毛端是我们正报的最小的单位，对不对？好，那么一佛刹是一报最大的单位，为什么一毛端可以涵容一佛刹？你要用这个义理来分析，一毛端是不是也是毕竟空性之体？对，一佛刹是不是也是毕竟空性之体？好，那毕竟空性跟毕竟空性为何不能相容？你告诉我，我们是要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学佛不要讲迷信，哦，对不对？而且学佛不要再死在文字相里面，对不对？文字相不是不能用，而是你要借着文字进入什么样文字般若才对啊，对不对？好，那你想想看，我们你们所谓的居士大德，过去世的福报善根因缘，这一世出生在人道，您所居住的环境也是跟三宝结深深的法缘，尤其是过去世。楞严经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哈，这个是全角方便，这个做譬喻原子，也许你只是探讨到六入，但是当我们这一世您在跟楞严经结法缘，再来探究它的时候，六入对你的探讨的这个状况来讲，是不是很依据，很容易就弃入，对不对？你六入不懂，你要进入什么样十二处，六入十二处，我告诉你，那会怎么样？哎，会有点障碍啊，有点衔接不上，对不对？你过去是已经打底子的，对不对？所以这次的只是再续法缘，所以你会懂得比别人误入的怎么样，去入的怎么样比较快，而且会比较如法啊。那你想一想看，悟性，悟是在心性，不是在时间上，在空间上来论。悟，请大家把悟在你内心里面写一次，是无心啊，对不对？我之心是不是这个肉团心？是不是这个肉团心？当然不是啊，我们的心性，众生皆有如来的德恨，但是只是因为怎么样，众生的执着啊，怎么样障碍住了。众生都有成佛的本质，所以有人啊，南部有人问说，老师有句话说，众生本来是佛，那既然本来是佛，那为什么我们还有无明呢？啊，既然已经是成佛了，怎么会有无明呢？啊，搞错了，众生本来是佛，你要从两个角度来探讨比较详尽哦。众生本具有成佛的本质，你要这样子来论哦。众生本具有我们清净如来的德恨，要这样，不是说我们本来就是佛哦。你要讲本具有成佛的本权，本具有我们怎么样清净自性一尘不染的毕竟空性，要这样子解释，哦，好，不然的话呢啊，佛朋友众生啊，众生以后呢啊，假如是以我们以习气去除习气来讲，经过五十二个阶位以后，那经过五十二个阶位以后累劫修啊，是不是又会变成众生啊？那什么两个修行啊，对不对？所以说啊，搞清楚哈，不要啊，不要误解。那失之毫厘，我差之千里。哦，好来，那现在我们就第八意识在讲了。现在我们就业牵四走，为什么四不是被业力所带着走？第八意识是决定你要在哪一道，那个它是总报主。但是注意，我们的第八意识里面，我们的这个四性。是就是我们的第五音，这个识性，知识的识，性就是本性的性。我们这个识性里面跟藏性本无二性，你假如了知万法毕竟空，对不对？生灭因缘 增减，这个都不是究竟。你达旺，知道旺，那么怎么样？达旺怎么样？就已经怎么样？当下就是真啊，就是已经怎么样？见到真啊，不是说还有一个真可以见，不是啊。你达旺本空，知真本什么？本有，就是像现在我又讲要听 age 的，因为南部有讲说他啊的子女里面，或是说啊孙子辈的，说也是非常有善根，而且有时候要讲他听听。有时候我们说举个例子，好，比方说这个达旺本空，知真本有，达旺知道旺何谓旺？旺就是不实，虚妄，没有实体。妄是离尘无体性的，好，等一下我会解释。好，那我们的清净自性是离尘怎么样有自体性，这个怎么个解释？你要用譬喻言辞。好，什么叫做离尘无自体性？好，比方说现在我们在这个讲堂里面，好，外面，好，外面真的是敲锣打鼓，还有心智辈的啊，在那个地方举唱举办演唱会。好，那我请问大家，好，当你听到外面哦有演唱会的音声之时，好，你是不是用耳朵去听闻呢？好，你耳朵听闻到有这个音乐的起伏，歌声的出现，好，那么你想想看，耳朵里面有听得到，对不对？我们的闻性加上我们的浮尘跟圣意跟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解释到，对不对？是不是有耳闻有听得到？好，那我请问大家，假如这个演唱会结束之后，你开着车要回到你的住处的时候，演唱会结束了，对不对？好，那我请问大家，演唱会的音声、音乐声、歌星演唱之声是不是没了？那是不是变成静了？好，那你的闻性是不是可以听得到、知道怎么样？演唱会结束了，你是不是离尘、离开这些啊音乐、离开歌星的音声？好，你已经知道这个演唱会结束了。现在是怎么？你一面开车，那是属于静的音声，你是不是闻性在作用？不是说你假如说离尘，对不对啊？我们的耳根离尘是怎么样？是无体，为什么？为什么尘有生命，但是我们的闻性有没有生命啊？不然的话，我现在听演唱会，对不对？我回到家里之后，我要是听巴哈的音乐呢，我要是听肖邦的演奏曲呢，那这样子我的闻性到哪里去了？就是随着这个演唱会而消失而断灭了吗？那我这个闻性，我下一次要听闻音乐的时候，我这个闻性有没有办法听？没有。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怎么样啊？哈，演唱会虚妄，有生灭，有增减，所以我们的闻性是永远怎么样，都是在闻的。你就说有没有听到音乐？他说没有听到。那你说你闻性有没有起作用？你说没有啊。啊，音乐声你听得到，没有音乐声你知道音乐结束了，没有音乐了，你只是听到静静的音声。你听到静的音声，那个听到静的音声，那个是不是你闻性在作用？是不是佛性在作用？是啊，啊，不然是什么在作用？对不对？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我们的闻性是离尘有体，它始终都是在作用。好，比方说我们现在来，我们做一个实验，因跟缘跟果，来，现在我们请大家把你的右手举上来，对 ，OK， 好，你再把左手举上来，好，现在注意，你用力的两掌相击，好，你们听到什么？有听到什么？掌声，对不对？好，那我请问大家，好，现在可以把掌放下，好，好，来。掌，两掌，是不是构成掌声之音？好，那我问你，什么叫做缘？你要用两掌相击，你内心里面起个念，我要两掌相击的这一个念，就是什么？就是缘呐、啊，对啊，你想，但是你没有做到，你没有这个 action， 没有这个动作，那缘有没有具足？没有。 你只两掌靠近，也没有啊。或是你两掌靠近之后，你轻轻的怎么样？轻轻的合掌，那有没有音声？也是没有音声。所以说，因缘这个果是什么？掌声就是果。但是当我们不击掌之时啊，对不对？当我们说 say bye bye， 手举起来的时候，你认为这个手 say bye bye， 这个手是一产生，对不对？你不能说诶，这个掌是要击掌使用的，这个音怎么可以用 say goodbye 的这个手势？对，对不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这个音，我不得不再用这个楼梯来解释。我平地上，对不对？我能够到一楼，是不是要从平地起？即使你坐电梯也一样啊，啊，对不对？有人讲说，老师，那个好，我现在先从爬楼梯来。好，我现在站在地面上，我等一下走到一楼，那我请问大家，一楼以我的地层面来讲，一楼是不是果？我走上去，对不对？那假如以一楼来讲，地层面是不是因？好 ，OK， 注意哦，现在已经讲到第二层楼是果。好，那假如我一步他，一步他，我走到五楼，那我请问大家，二楼对五楼来讲，二楼是果还是因？对，它原本不是果吗？但是以五楼的层次来讲，五楼之所以你能够到五楼，对不对？也是从二楼上来的啊，对不对？你只是坐电梯，难道你可以从一楼开始，你没有经过二三四能够到五吗？你还是有一个层阶，有一个阶层，对不对？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因没有绝对之因，果也没有绝对的果。所以说因缘法本质生生灭灭，它是不存在的。因缘所生法虽然它有生灭，哦，要注意我们的业性本空，但是因果确实丝毫不爽，是不空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的长相是如此，为什么你的正报是如此，为什么我的依报是如此。哦，要知道业性本空，但是因果确实不空，要了知。我们学佛者不要讲说，哎呀，既然我们的清净之心一法不立，对不对？那行善有何用，对不对？啊，我就为所欲为啊，我高兴怎么样，有何不可？糟糕，这个就是落入无明坑，落入无明坑，对不对？我们的因缘果报是点点滴滴，是不能够有丝毫差错的，对不对？这个就是在我们唯识学里面，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的第八意识所含藏的种子，善性的种子生善业，恶性种子是恶业，不会有怎么样，不会有杂染的，对不对？不然的话呢，有杂染的话，我行善，对不对？行善，我到三恶道去，他行恶为非作歹，对不对？他确实怎么样，到天道。当然我们不能够是以这一世的衡量啦，对不对？数世以来行善，善取就是善业，善性引善业，恶性引恶业，无记性当然要看时间成熟，看看是趋向于善或是趋向于恶，学会者要有这个认知。所以说为什么啊，我们在这个三世的因果里面有一个种子起现行。什么叫做现行？现行，现行就是现在正在作用啊，对不对？你看你眼睛所看的是不是我们啊？是不是我们这个佛陀教基金会里面的这个教室啊，对不对？啊，你耳朵听闻的，目前我们正在探究，对不对？我们在探究五音里面的四音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对不对？啊，你鼻子里面说不定闻到啊，怎么样啊？我们这个什么沉香的味道，对不对？好，那你想想看，不用说我们到讲堂来，不用说我们到讲堂来，你在家里，六根是不是有时候是因为一个小因缘，六根全部在作用？比方说我看电视，我眼睛是不是看电视的画面？ 耳朵有没有听闻到电视里面的音声？好，眼耳都在作用。鼻呢，说不定假如我刚才泡了一杯咖啡，咖啡杯一拿起来靠近我的鼻，是不是闻到咖啡的香味啊？会不会说冲了咖啡闻到怎么样，闻到这一个臭豆腐的味道啊？不可能，除非是你旁边还摆个臭豆腐。我们用这样子来譬喻。好，那是不是眼耳鼻都开始作用呢？好，眼耳鼻舌，你知道闻到咖啡的味，闻到咖啡的香味，那么你喝起来就是咖啡之味，不会说闻起来是咖啡的味道，结果你怎么样，你喝的是红茶跟绿茶，不可能，因为这个味已经怎么样熏上来了。所以说你在你的眼耳鼻跟舌当中，鼻跟舌根当中，它也是会怎么样啊？会互通。好，眼耳鼻舌身，比方说你坐在客厅啊，看到一个紧张的画面，对不对？你一紧张之后呢，干脆怎么样啊？坐到地板上。好，那么地板上坐久了以后呢，你觉得怎么样？骨头酸痛，不听话，该给你抗议了。那怎么样呢？啊，你又回到沙发上，本来是坐着看，后来斜躺，接下来怎么样？变成吉祥卧了。啊，对不对？这个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哦。然后一看紧张的话呢，明明不敢看，可是怎么样？你眯着眼睛，你从指缝里面还在继续看，对不对？啊，越害怕，看得越详细，想去探究啊，这个凶手到底是谁？这个就是凡夫众生就是这样，自己障碍自己啊，自己束缚自己啊，自己被束缚得很高兴呢，对不对？很莫名。好，那接下来眼耳鼻舌身好意，比方说你觉得这个女主角啊，好，我们当然不能讲了齁，我现在是只是权巧方便齁啊，请大家要善解齁，有的是当妈妈，有的是当婆婆嘛，对不对？好，比方说一个恶婆婆，其实这个婆婆不一定都是恶，假如真的有恶婆婆，那个是因为你跟她的缘怎么样，没有善缘。即使再恶的婆婆，她会不会疼爱自己的子女？也会啊。她有没有她比较 close 的朋友？也有啊，对不对？那只是因为怎么样，你跟她是不是没有结善缘，对不对？好，那我们以婆婆来讲，比方说在电视里面你看到的媳妇受尽婆婆的言语上的霸凌，对不对？还有语言上也是一样，尖酸刻薄，咱单位讲的讲个叫架口斗角，讲话非常的刻薄。好，那么呢，你在家受尽委屈啊，你同修都在外拼事业啊，你也怎么样有一个啊一个娴熟的心态，总是认为啊，这个婆婆大概是什么？婆婆是先生的妈咪，对不对？先生能够今天有这么大成就，也是婆婆栽培来的。当然，先生自己也有努力的。好，你就把自己现实的生活融入在电视剧里面。我告诉你，只要电视剧女主角出来，婆婆角色一扮演，我告诉你，你那天心情一定不好，甚至你会怎么样？赶快拿一个怎么样？纸巾不够，当然不可能拿浴巾啦、啊，啊、哦，当然不可能拿浴巾啦、啊，游泳的浴巾啦、啊，那太夸张了啦，对不对？好 ，OK， 你就怎么样？见电视的画面，就怎么样？怎么样？感触良多，你把自己投射在里面的婆媳问题里面。好，那我请问大家，你这个事就是说你的认知。你这个事灌进去之后，我告诉你，你是不是也是连带的那个演那个戏的那一个主角，也把它连带进去了？说不定以后在任何一个画面演那个婆婆的角色在出现之后呢，你会告诉你的小孩的转台。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她是恶婆婆，她言语上各方面都是怎么样来欺骗啊？不，欺凌他的媳妇。那你就是把自己融入在那个电视剧里面，所以你的事、你的分别执着，只有那个演员一出现，会怎么样？转台，就是这样。 啊，有时候家里为了看电视啊，原本客厅有一台电视不错了，书房有一台，现在跟着每一个房间都要一台。为什么？因为个人的执着性不一样，个人的执着不一样。好，那我们现在再来探讨，您这个事，假如你所执着这个事，这个分别执着，假如说它有一定的一个自体性，就是说实实在在一个自体性，那我请问大家，为什么？为什么假如说演婆婆这一个到其他的电台去演，对不对？有一天她在演别人的媳妇，对不对？啊，就有一个恶婆婆啊在欺凌她，那你这个时候认为说，哎呀，她怎么演得这么好啊，把我活生生的这个痛苦的例子演得太好了，那下一次遇到她的时候，你要转台，